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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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我们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时间这个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就借着旧约的创世纪第三章的一到十节这一段，我们来思想认识神的呼唤，神的声音，神叫我们，我们听得见吗？我们从创世纪就看到，其实亚当夏娃啊，对于神的声音是很熟悉的，虽然圣经里一开始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和神的交通如何，他们跟神之间的来往如何，又是如何的沟通，但是从后面的经文里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沟通好像是很自然的。就像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章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他们一听就知道是神的声音啊。只是可惜他们因为罪的缘故，听到神的声音就很害怕，以前一定不会害怕，而且是十分的亲密。我相信神要恢复这种亲密的交情，神用他的爱，在他的怜悯当中，神创造我们，他用生命生了我们，又给我们生命气息，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不是普通动物的生命，乃是他自己的生命。当他在亚当的鼻孔里吹进一口灵气的时候，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也因此就与世界上其他的被造之物完全的不同了。因着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与这位神有交通。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么说，当亚当夏娃失去了与神对话的这个灵生命之后，因为当他们一犯罪，这个灵生命就立刻的就死亡了。所谓的死亡就是与神的交通也因着罪就隔断了。当神来到伊甸园来寻找亚当夏娃的时候，难道我们的神不知道他们已经犯罪了吗？我们的神是知道的，只是他依然到伊甸园来寻找那躲避他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呼唤那人。我们的神不只是在伊甸园呼唤他们，就是今天我们的神也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继续的寻找失丧的人。我们的神渴望与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是一种父子的关系，对我们人来说真是不敢当啊，怎么可能呢？但是我们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那为什么神要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呢？因为他要我们知道，知道了之后他要我们用爱来回应他。这就像做父母亲的，我们爱自己的孩子，爱完了我们还需要这个孩子知道。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做母亲的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爸爸妈妈的苦心啊，养育你的苦心啊，对你的期望啊。这个孩子说，我知道，我也会爱你们，一定会孝顺你们。哎，听到这个话啊，不管他将来会不会做到，现在目前就很高兴了哈。一般的父母现在并不是很期望孩子用物质来回应，虽然孩子们的孝心呢，我们一定不要拒绝啊。不管这个做父母的多么的富有，没有什么缺少，但是孩子若是用物质来回应我们，譬如说买包饼干啦，或者塞点钱啦，千万不要推辞啊，这是孩子的爱心。如果你一再的推辞，以后这个孩子就不带东西回来了。虽然我们不一定需要他们的东西，但是带回来呢总是一件开心的事，叫做有回应。神也希望我们有回应。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全能的神，万物都是属于他的。但是神要我们的回应是从心里面对他的真情真爱，只有这个真呢， 才能够让我们的神心满意足。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借着创世纪第三章的一到十节来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对他的回应千万不要拖拖拉拉的，要立刻回应。越爱他的人也越多得神的爱。接下来我们就先攻读这一篇经文，创世纪第三章的一到十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呼唤。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创世纪第三章的一到十节，圣经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躲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许多事情的答案都不是只有一个，所以我们永远有路可以走。
创世纪一开始先告诉我们，神在爱中所创造修复的大地，也告诉我们神在爱中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他最得意的杰作，就是人。他要人为他代表他来管理他所创造的大地，他为人预备了伊甸园，让人能够享受在其中，使亚当夏娃不只是能够为神工作，而且还能够有神的同在，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平安，他们享受着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安息。但是到了第三章，很快的我们就看见人受了诱惑，当然这是仇敌做的，不过那个时候仇敌啊，在圣经里让我们看见他是附在蛇的身上，蛇在圣经里称他是狡猾的， 这个狡猾呢，原文的意思是灵巧、通达又有见识啊，这是原文的意思。那么仇敌他就附在当时最出色的活物，就是蛇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仇敌常常喜欢装作光明的天使，现在他就附在这个出色的活物蛇的身上，跟夏娃说话。从这里我们就要小心了，仇敌呢常常是借着一些个人事物来向我们说话，好像是好心，却不是好意哦。所以我们在衡量万事的时候，要用神的话来衡量。神的话是我们的尺度，也是我们的保护。神的话我们熟记在心里，就能够比仇敌更有智慧。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也可以知道仇敌引诱人的伎俩，就是叫人首先怀疑神的话。他对夏娃说，神岂是真的这么说吗？我们也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中有一些话，我们还以为这个话不是对我们说的，应当是对那一些人别人说的。其实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神真的是对我们说，这些话是神明明说给我们听的。所以我们要警醒，夏娃的失败是因为他越过了自己的界限，他没有守住自己的地位。在新约的犹大书，犹大就指出撒旦就是一个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只要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该走的道路、离开自己说话的界限，就像旧约里的该隐，又像旧约里的可拉党，他们就像流荡的心一样，有默默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人的失败就是不守住自己的地位，而喜欢强出头。夏娃不应当直接的跟蛇对话，接着他又把神的话更改了一些。神没有说不可摸，神说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把它改一改，改成免得死。对神的话认识的不清楚，模模糊糊，不准确，是很容易给魔鬼有机可乘的。所以我们要认清神的话，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滥用神的话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事。所以我们要熟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免得魔鬼在我们旁边说话。魔鬼说话都是一方面残谤神，叫人怀疑神的美意，一方面他又引诱人，叫人有了一个骄傲的心，想要如神一样。怀疑神的美意就是我们灵性最大的危机了，这等于是开了一个方便大门，欢迎魔鬼来试探。直到如今，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与恩典，许多人也会上他的当。仇敌依然在人的背后隐藏着叫人背逆神的阴谋。我们不难看到有一些人喜欢走属灵的捷径，神要我们踏踏实实地跟随他过日子。他是我们脚前的灯，他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的神要我们一步一步地跟随他。就像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呢，叫身服我。可是仇敌说，你可以做一些个属灵的表演，就可以立刻的出名，于是有人就上当了。那么罪是什么呢？罪这个问题是指人背叛了神的主权。人是神所造的，因此神在人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人却不要神，人要反抗神，背弃神，这就是罪。一个人可以在别人的前面是一个好人，但是在家里面他不一定就是孝敬他的父母。所以不论别人在外面怎么样的称赞他，他在父母的心中仍然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我们在神的前面，不论我们的外面做的多么的像神如神，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我们是背叛，是背逆，对神是不信、不服，也不敬拜他。罪就是指人逾越了神所定的界限，简单来说就是人偏离了神正直的道路。 罪的意思也是指我们人达不到神的标准。神造人有他的目的，他要我们在地上实现他对人的心意，但是人却堕落了，人失败了，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这就是人的罪，人堕落了。圣经让我们看见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因此人就不能够完成神的使命，神的目的，而人类呢，因此就陷入了悲惨的境况中。人失去了神，就是没有神，失去神的人生是一个虚空的人生啊，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人生。今天人生里面一切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失去了神而引起的。所以圣经说人是失迷的。在路加福音15章，主耶稣给我们讲了一个失羊的比喻，他是说出人们今天呢，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就是失迷的。失迷就是没有了方向感，就像一只羊失去了他牧人的照顾，于是人浮于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迷迷糊糊的。不少人一生风风光光，但是直到他要咽气的那一刻，他就感到，我真不知道这一生来到世界是为着什么，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人一旦失去了神，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活着为什么？有时候也会觉得有这个必要活着吗？我们知道当然有这个必要，如果从神造人的目的来看，人实在很尊贵啊。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的心灵可以与神相通，而且神还赐给我们能够认识他、了解他的属灵的智慧，这些智慧都在神的话语里。神借着他的话使我们对于认识他的知识加增，更加增，免得我们上了仇敌的当。对于属灵的知识我们加增有什么好处呢？有一位牧师呢，他分析得非常好，他说呢，这个属灵的知识就是圣经啊，并不仅仅是留给传教士啊，或者是牧师们来知道的。神要他所有的儿女，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清楚他的话语对于我们人生啊有多大的影响。这位牧师在北美洲十分的出名，我曾跟着他查经查了10多年，他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位神的仆人，名字是 Chuck Swindoll。 他说呢，对于认识神的知识可以使我们的信仰更加的落实，因为一个基督徒若是对神的话不清楚的话，那他们就不能够倚靠神，因为不知道从哪儿去倚靠。所以呢，不清楚神话语的基督徒，他们倚靠什么呢？他们就倚靠自己的情绪、感觉，还有别人的见解，靠着一些书本啊、传统啊，或者是别的一些个空泛的愿望。结果，这样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缺乏实质的内容，一旦受到魔鬼的攻击，或者是遇到生活上的考验，所有的弱点就表露无遗了。所以他说，认识神的知识，这个使我们的信仰会更加的落实。接着他又说，认识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人站稳在考验的前面。这句话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晓得神曾经应许我们在世间有苦难，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即使我们在经历苦难，因为有神的话，因为知道神的话，因为熟悉神的话，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对我们的信仰依然是坚定不移。当考验来临的时候，这个认识神的话语可以使我们早有戒备，因而能够处之泰然，坚定不移。另外他还说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对于这末世的我们非常的重要。他说到认识神的知识会让我们学会察觉还有面对错谬和错误，这一点在末后的时代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信仰的立场，这样就不会被别人欺骗了。有许多人告诉我们一些偏方，甚至有人讲得头头是道，却是叫我们偏离正轨， 若是我们认识神的话，熟读神的话，当我们听到错误的信息，我们就不会需要别人来提醒我们说，哎，这个好像不太靠得住吧，或者是提醒我们说，哎，这个人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他刚才说的好像不大对头啊。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打得好，对于神的话我们掌握得好，就是我们已经掌握神的真道，那么别人那些错误的谬论就不能够搅扰我们，非但不能够搅扰我们，反而神的话要更明亮了。在约翰一书四章的第一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里说到试验，是要试验这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的，是不是圣灵啊，千万不要被那些超自然的表演所迷惑。总之，我们要抓紧的是基督，我们所相信的是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就使我们借着他可以得永远的生命。因此看到基督，就知道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神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来救我们，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在创世纪我们就已经看到神已经为我们人预备了救赎，有一个动物被杀了，神用他的皮为亚当夏娃做了皮衣服。所以我们看神用他的爱还有牺牲来遮盖了罪人的羞耻，并且神还应许有一位女人的后代要伤了这个蛇的头。我们看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必然会成就的。感谢主。
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云弥漫，为何心灵却孤单，甚至欲脱尘寰，耶稣是我享受，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我比梦倦游，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我比梦倦游。我常引我的自由，我常引我无忧，我就住救助温柔身，除去你心有情，安息主怀多天静，毫无一句战兢，前头步步跟随他走。
这首好听的诗歌也是我们所熟悉的诗歌，他眷顾小麻雀，这是由刘荣神弟兄为我们所演唱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为各位所准备的小短句。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两个水桶一同被吊在井口上，一个对另一个说，
你看起来似乎闷闷不乐，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哎，我常在想，这真是白忙一场，好没意思啊，常常才重新装满，随即又空着下来。
哦，原来是这样，我倒不觉得如此，哎，我一直是这样想，我们空空的来，装得满满的回去。
同样的事情，您站在不同的角度，便会有不同的看法。与其愁苦自怨，不如换一个角度，转变一下心情，在默想中重新思想最近所面临的事情，求主赐给您一个更积极正面的思想。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有许多农村妇女或老人，即便不太认识耶稣，不懂救恩真理，却因村里许多人都信主而养成了进教会的习惯。激励他们寻求基督信仰试试看的原因，包括自己或家人的身体不好，家庭矛盾不休，现实生活受挫等等。这些人会尝试走进教会，洗涤内心，念念圣经，做做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来为要拯救一切失丧沉沦的人，愿每一个愿意尝试基督信仰来消除痛苦愁烦的人，都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与全能，叫他们按着基要真理认识你，对你的信靠也有根有基。愿你赐下怜悯，叫更多的农村妇女与老人得着你的爱与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我们要继续的不只是为着农村的妇女老人祷告，也要积极的出去啊，去探访，将他们带进到神的羊圈里，带进到神的家中。这是神把我们放在世上所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愿我们不辜负神的期望。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李芳在这儿祝福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